这个男仔去世了，咁由先发现咧，呢个男仔就系一早去到学校嗰度啊，欢迎啊不同嘅人。咁我里边咧亦都鼓励大家喺新嘅一年里边，早啲嘅嚟教会，早啲嘅俾平时冇嚟教会嘅人，或者平时被冷落嘅人，佢哋觉得啊受欢迎。咁我又唔知道大家啊有冇开始咁做法。咁不过咧，我讲一讲今朝啊，通常咧我就好早嚟教会嘅，咁啊差唔多到八点钟到啦，咁咧就见到一对夫妇就入嚟啦，咁佢哋咧就将嗰啲花好地去插好，佢哋人或者冇去欢迎大家，但系咧佢哋用插花嘅服侍嚟到让大家进到呢个礼堂里边咧。觉得有生气，有朝气。冇几耐又有人揿钟，咁就见到一个老人家入嚟。咁佢平时我都见到佢响度，同埋咧佢有个仔都响度。咁我知道咧，佢个仔今日咧就系系出咗埠嘅。咁我就问呢个太太，我话哦。你个仔冇车，你嚟今日系你自己坐巴士嚟系咪啊？佢就同我回答：，佢话我每个礼拜我都坐巴士嚟噶，可能个仔有自己事情嘅安排。但系呢个妈妈咧，好早就嚟教会，好早嚟教会做咩嘢呢？其实我哋坐喺度嘅每一个人，你哋都系受惠者。你哋未必知道，你哋入嚟嘅时候咧，你应该会攞到一份嘅周报。咁呢个周报咧，都系礼拜五就印好，然之后咧就系呢个长辈朝头早嚟到嘅时候，将呢个夹页咧夹埋一齐摆好晒，等到招待咧可以派俾大家，好方便。每个礼拜佢都系咁做法，呢个系佢。欢迎大家的方式。华语部呢有另一个就是老人家做同样的工作，又是很早来，他不是等到呢华语部崇拜之前半个钟头才做，他很早来。今天呢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还是安静的时候，就有人敲门了，一个后生仔，咁佢就喺我哋嘅敬拜小组里面，敬拜小组又系好早嘅嚟到教会嚟到再准备，之前佢哋已经准备㗎啦，但係呢今朝佢哋好早嚟到呢度嚟到准备带领大家一齐嘅敬拜。咁呢个后生仔呢就敲门揾我，佢话蔡牧师今日嗰个老太太揾唔到周报啊！平时呢都系摆响呢个影印机嗰头。咁呢个后生仔敲门揾我，咁我就好快就同佢讲：你揾我都冇用啊！我都唔知摆边度啊！因为平时摆个地方就系嗰个地方，如果冇摆嘅话，我都唔知摆喺边度。但系呢个后生仔呢就话：会唔会响办公室啊？咁佢哋未必有锁匙，我有锁匙。咁我就开办公室嘅锁匙。果然呢就揾到呢啲嘅周报。两沓，一沓呢就係粤语堂嘅。一沓呢就係华语堂嘅。咁我就两沓都攞出嚟。一沓呢就交咗俾负责粤语部嘅呢位嘅年纪大嘅姊妹。咁我转个身咧，就见到华语部嗰个姊妹又系老人家，佢即刻喺后边，我就将另外一沓交俾佢。嗱，华语部嘅老人家，你大概唔识佢。佢平时每个礼拜二晚都嚟参加教会嘅祈祷会，一定嚟噶。自己礼拜日就会开车嚟， 礼拜二晚呢，夜晚唔方便开车，佢就有第二啲人呢车佢嚟。上个礼拜二车佢嚟嘅一对夫妇就同我讲，佢话呢个姊妹呢今日冇人法嚟，佢身体唔舒服。佢一定係好唔舒服，佢先至唔嚟教会祈祷会㗎。咁我哋返到屋企即刻打电话啊，知道个情况等等，原来嗰晚佢入咗急症室。礼拜二晚入咗急症室，礼拜日今朝八点几又系嚟到教会。我话你点样样啊，佢话冇问题啊，自己开车嚟到服侍上帝。其实呢，喺我哋当中好多无名嘅人，我见到有啲好早嚟到安静嘅一个人坐喺个位嗰度祈祷。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到。我亦都鼓励大家，我哋既然有咁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住我哋嘅，我哋都要好好嘅嚟到服侍上帝。喺新嘅一年里面好感谢主。大家知道我鼓励我哋能够喺祷告上面更多嘅嚟到服侍上帝。大家亦都知道呢，赵牧师退休，赵牧师以前呢每个礼拜三都会响呢一个地方单周嘅时候，双周就响佢屋企。咁而家呢喺教会嘅祈祷会少咗赵牧师。咁平时粤语堂嚟嘅呢，除咗赵牧师之外就只係一个人。上个礼拜三除了那个一个人之外呢，来了另外四个人是粤语堂的。哎，我见到他们来，我心里面好受鼓励。新的一年里面，神来到引导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蒙神的教导。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听完之后呢就敬拜，跟着去隔离吃个点心，吃饮早茶，咁又过一个礼拜啦。我哋有冇真係将上帝嘅话呢摆我哋嘅心里面？呢一个呢就係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哋今日要睇嘅。喺我哋睇之前呢，嚟緊呢个礼拜六就係中国嘅新年。咁我呢就按住中国人嘅传统呢，总係有啲嘅灯谜。咁我就俾大家一啲嘅灯谜，如果你知道个答案呢，你就可以举手。咁如果你答得啱呢，下个礼拜日华语部会安排午餐，咁你係可以免费去领午餐。咁第一个举手答下。四个字，我个炯成第一个。鸡同鸭讲，你第一个可以有午餐。鸡同鸭讲，第二，其实我呢几个都好浅㗎，咁你准备好好似 Jeopardy 咁样即刻揿钟啊。鸡同鸭讲啊 ,OK, 第二个。又系阿炯成，唔得，你冇得答啦。Julian。问非所答或者答非所问，好嘢啊！第二个有中饭，免费中饭。第三个，哇，个个讲晒啦。不过我好似见到系John Tam 第一只手举起吓，所以系John Tam 大家冲口而出。呢个对牛弹琴。最后一个。应该都唔系好难㗎，大家准备举手，我亦都眼睄睄睇下边个最快举手。我有冇举手啊？係我见到阿基哥举手吓，阿基哥有得食，当你啱啦吓。呢个系牛皮灯笼吓。咁大家你注意到呢，都呢四个嘅灯谜都有啲共同点啊，讲嘅同埋听嘅好似呢就唔对答非所问或者呢鸡同鸭讲。我哋对于上帝嘅话会唔会都系上帝对我哋系对牛弹琴 或者呢我哋係牛皮灯笼。但呢牛皮灯笼可以有改变。點樣改变呢？就是愿意蒙神的教导。咁我哋呢开始睇呢一段嘅经文。咁我哋已经讲咗耶稣系世界嘅盼望，就系我哋讲约翰福音主要嘅题目。我哋会讲到2022年，如果我计划冇错嘅话。仲有一段时间冇睇。我哋知道耶稣系世界嘅盼望。到第五章第六章就讲到耶稣开始上耶路撒冷。然后第六章尾呢其实是回去加利利那一边的。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出名的神迹，喂饱5000人。那我也都讲过，那我不再重复了，将那个神迹的重点在这个图画里面表达出来。但是有一个细节我讲的时候呢有提一提，但是今天呢我就要将这个细节呢加强来到讲。什么细节呢？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那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些人很兴奋，一路跟住耶稣，一路追住耶稣，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想什么东西。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迫他作王，他们吃了之后他们看见这个神迹，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其实就是那个上帝要差来过的先知尼赛亚，要拯救他们。神那个心意是怎样？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燃眉之急，在罗马的政府统治下面受逼迫，就希望耶稣来到作王造反，推翻罗马那个的政府。这些人的心就是要逼耶稣作王，耶稣呢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千祈不要好像这些人这样的想法，这样做法。调回转呢，我们在教里面做牧师的、长老的、做执事的，我们千祈不要呢好多人跟住你，你就好开心。好得意，千祈唔好自己成为一个王，只有耶稣系王，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之后呢，我哋讲一讲就话，耶稣就吩咐门徒就去呢一个嘅加百农呢个地方，叫佢哋先去，佢哋就坐船去。耶稣说我会同你会面，他们不知道耶稣几时同他们会面，结果呢坐船的时候有很大的风浪，耶稣就在海中就走过去，然后呢耶稣同他们说不要怕，是我。另一方面呢，那些民众，那些民众一路想逼耶稣做王，去找耶稣，就很细心知道耶稣没有上船，是门徒上了去。咁慢慢再睇一睇呢，佢哋就去加百农嗰度又去揾耶稣。揾到耶稣之后，佢哋就问耶稣，你几时嚟到呢个地方㗎？耶稣就话，你哋嚟揾我呢係有企图有目的㗎。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而是因吃饼吃饱了。然后这些人听见耶稣这么讲之后呢，就跟耶稣讲，你讲到吃饼吃饱了，你没有看到究竟我是哪一个。那些人就说，你是老几啊，即是如果我们用广东话讲，你是老几啊，我们的祖先摩西在旷野里面被玛拿。耶稣就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从天父所赐的，并且天父所赐的是真粮。耶稣对他们说，你一定要对历史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不要只是很表面的 了解到历史发生咩嘢。同时候呢，喺历史当中唔单止了解到咩事情神透过历史所做嘅，并且要了解背后做啲咩嘢。成个旧约要讲嘅就係耶稣要嚟。玛拿从以色列人嚟讲就係得到喂饱，喺旷野里面唔需要饥饿。但係喺神嘅心目中更加重要嘅係佢哋心灵嘅饥饿。然后天上嘅玛拿呢，一要等1400年之后耶稣嘅来临。耶稣就从呢个地方同佢哋解释历史同埋上帝嘅心意。耶稣继续嘅讲，我就系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咁耶稣同佢哋讲嘅时候，就其实系俾佢哋自己苦心自问，自己反省，佢哋所寻求嘅系乜嘢嘢。咁呢个呢就引入我哋今日睇嘅呢一段嘅经文。我将佢分开三段。第一段呢就讲到我哋听并且要学习。跟住呢耶稣话看见父只系一位。跟住呢佢讲到佢自己嘅肉。我哋一起来读第41到42节，准备起。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岂不认得他的父母吗？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哇，这班人好犀利。这班人他们的目的就是逼耶稣做王，但是耶稣并没有就范。他们好像牛皮灯笼一样，听听听听都不明白耶稣所讲的，好像对牛弹琴。当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们没有直接地问耶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私下的暗暗沉沉在这里讲话。无论是教会，无论是社会，最怕的就是很多人暗暗沉沉的讲话。教会里面我们叫这些做 gossip， 讲闲话，有问题主动的提出来。这些人讲什么闲话呢？他们心里面就彼此的讲，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我们岂不认得他的父母吗？为什么他现在这个时候讲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三个问题他们在那里暗暗沉沉的问。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怎么想法，耶稣就回答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私下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其实这里所讲的同埋我们上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之前所讲的是一个回应。耶稣再强调上帝将人赐给他，他一个都不失落，并且呢在末日的时候这些人都要复活。然后耶稣就继续讲，你们相信摩西，你们相信先知，在先知书上写着他们都要蒙神教导，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到我这里来。这里带给我们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神学上面耶稣说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到我这里来，那是哪一个人决定什么人可以来到耶稣那里呢？那这里呢给我们的答案就是那些听了上帝的教导然后愿意虚心学习的 都到我这里来。但是前面呢，耶稣就讲父所赐给我们的，所赐给我的，我一个都不失落。究竟是上帝赐的，抑或是人自己的选择？在这段经文里面两个都有讲，我们稍后呢会看多少少这一方面。我们将这段经文继续看下去，我们读一起来读46、47节，准备起。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才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耶稣就同他们好清楚的这样讲，然后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使人吃了就不死。中文圣经里面翻译说，这是，这个这究竟是指什么东西？如果看中文圣经的话，你就会想到可能是指前面所讲的玛拿。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比较开放一点。这个者呢，其实就是耶稣指着他自己，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使到人呢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耶稣开始越讲好像越深奥，讲到玛拿，讲到生命的粮，跟着呢他讲到我的肉。如果这个都不够的话，耶稣继续的讲，我们一起读52节，准备起。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这样讲法其实是要引起他们多一点的问题，他们又是继续暗暗沉沉，并且对耶稣讲的说话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就彼此争论，这个人怎样可以将他的肉给我们吃。刚刚前面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耶稣是不是要将他的肉呢都拿出来喂饱其他人呢？耶稣就继续跟他们讲，在这里面他就没有交代这班人呢是过了海，坐船过了海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在海边就找到耶稣，就开始问耶稣，你几时来到这里？咁我哋有一连串嘅一啲嘅对话。慢慢呢嗰、那个镜头就从呢一个海边一路去到会堂嗰度。好可能呢耶稣一路同佢哋喺海边讲，一路行调转个头。嗰啲人暗暗沉沉，耶稣调转头又同佢哋讲，又继续行。到最尾呢就一路去到个会堂里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这一段经文呢就引到入去我们平时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日，我们有圣餐。圣餐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可福音有记载，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唯有约翰福音没讲到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圣餐。很多的神学家就讲在约翰福音呢就是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耶稣，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当然耶稣所指的不是他的肉体，亦都不是他自己的血，他所指的是同他有生命的联络上。这些人不明白，亦都在当时候的罗马政府，他们亦都不明白。 所以到后来呢，罗马政府好反对基督教，因为他们以为基督教是一个野蛮人的信仰，就是从这一段的经文他们所推论的。耶稣继续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我的肉是真正可吃的，我的血是真正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稣呢，其实就是想将这些牛皮灯笼点着他，俾佢哋能够听到之后蒙神嘅教导。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怎样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吃这粮的人将永远嘅活着。耶稣重复的不同角度来到讲，牛皮灯笼有没有点着呢？这个要等到下个礼拜来到讲解。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导人的时候说的。我们就思考一下耶稣的教导。那个钟停了，我以为我还有半个钟头讲，原来不是。时间过得很快。负责崇拜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帮换一换个钟，或者换一换电池。OK， 那我要讲快一点，我以为我很多时间。我们稍微理解一下神和人，将它简化。神是两个选择，无能的或者它是全能的神。人呢是自主的或者是跟从上帝，换句话说，以上帝做他们生命的主人。那简单来说呢，只有四个的选择。第一个，如果上帝是无能的，或者呢，如果上帝是无能，那上帝跟人差不多，即是换句话说，神不存在。如果神不存在，或者神是无能的，那人是在跟随他的话呢，这个叫做迷信。我希望坐在这里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是迷信来到教会里面。一路来教会，一方面呢，又想上帝是无能的，或者上帝不是全能的。第二个格仔，认为上帝是无能或者没有上帝的存在，自己是自主的，这个人是很独立的。如果世界真的没有上帝的话，这些自主的人是最好的，不需要靠别人，亦都不是迷信，是独立的。第三个方格，如果神真是全能的，人仍然是要自主，自己掌控他的将来，这个叫做愚昧。耶稣针对这一班人所讲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一方面认为上帝是全能的，但一方面他们要操纵他们自己的生命，这些是愚昧的人，牛皮灯笼。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知道上帝是全能，仍要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是愚昧的。最后一项，知道上帝是全能，我们亦都完全的来到跟随他，这个就是永生。大家明白吗？耶稣讲这么多东西，其实就是讲这个，我有永生之道，我就是生命的粮。上帝是全能，你们知道，你们要学会跟从上帝。因为上帝是全能的，就算那些跟从他的， 那些人能够跟从上帝，都是因为上帝感动我们。如果上帝不感动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来到跟从上帝。所以当我们是在这个永生的格仔里面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自夸，以为我醒目，我找正一个师傅来到跟随他。不是。是因为上帝赐这个的悟性给你。但是如果你是上帝是全能，你仍然是自己自主的话，这个问题，这个的责任在你们自己的身上。你不能够怪上帝没有呼召你。这个是圣经里面看上来好像很矛盾的地方。但是两边都有这样的讲法。最后三个月前我看到这一篇的灵命日粮，我觉得就好跟这个一段经文好有意思，叫做爱的盛宴。咁呢、这个系拍成呢、这个套电影嚟噶，Babbitt's Tree 吓、一个电影。咁喺丹麦嘅电影《巴比的盛宴》就描述到系一个偏远贫苦嘅海滨滨海里边嘅一个村庄，住咗一班生活严谨简朴嘅清教徒，但系佢哋好穷。同埋佢哋受到一啲嘅壓迫，因長期嘅壓抑而充滿着抱憤、憤怒。有一日就嚟咗個叫做 Babbitt 嘅法國嘅難民，從法國去到丹麥。身為當地教會的領袖，兩位年長姊妹就接納咗 Babbitt。此后14年，巴比一直做他们的管家，来到帮他们。这套电影继续发展下去，后来巴比无意中赢得一大笔钱，从一个难民现在变成一个有钱佬。他就邀请12名会友享用一顿极尽豪车嘅法式料理，从鱼子酱到派皮鹌鹑，不一而足，咁啊，如果你想多了解佢里边嘅内容咧，你可以揾呢套电影慢慢睇。不过你睇嘅话咧，可能会流口水，要想食嘢。随着一道道嘅佳肴被端上桌，宾客们从不安。到到放松，有得食，人呢就会开始放松了。有些人得到了饶恕，有些人呢重拾爱心，因为以前都在这个的压力下面。有些人想起见过的神迹，同埋细个的时候所学习的真理。有人问，记得以前老师怎样教的吗？有人就回答，老师的教导就是小朋友，你要彼此相爱。从他们的天真所学的，因为生活的担子慢慢已经消失忘记了，现在好像重拾回以前那个的童真和所学的东西。等到这场盛宴接近尾声时，巴比才告诉那两位姊妹，他为了这宴席已耗尽所有。他从一个难民变成一个有钱佬，但是为了这十二个人这个的盛宴，他由一个有钱佬又再成为一个穷人。他舍弃了一切，包括放弃回去当他在巴黎的名厨，为的是要使他这群朋友可以享受美食，可以再次敞开心怀。人在压力里面过好困难的生活，因着这个巴比，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耶稣以异乡人 也是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舍弃了一切，为的就是给我们这个的诚宴，我们饥渴的心灵得着饱足。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提醒众人，从前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漂流忍受饥饿的时候，上帝赐下鹌鹑和玛拿，这些食物能暂时让人得到饱足，但是耶稣应许，人若相信他是生命的粮，就必永远活着。他的牺牲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我们今天有没有以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得到永远的饱足。我们仍然是牛皮灯笼呢？因为我们是蒙神教导。我希望这个礼拜大家好好地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蒙神教导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看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是牛皮灯笼，一个是蒙神教导。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看见耶稣苦口婆心的慢慢来到跟这些人讲，重复的讲，不同角度的讲，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是世界的盼望，耶稣是生命的粮，要这些人相信他，不单止口头相信他，并且从心里面继续跟随他。我求主你给我们一路思考约翰福音，我们都是同样的，将我们的灯笼打着了，我们好地来到跟从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